亲爱的长辈家人们，感谢主的恩典哦。我们接下来的分享，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恩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今天把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遵行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主啊，给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哦，你在你自己的哦有难过有大幕后的境况里面，也要做你自己那一个拆毁的工作。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哦你自己的百姓君王都行你眼中看为恶的事。主啊，人常常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教导我们，除去我们里面哦一切拜偶像的动偶像的权势，在我们里面能够粉碎。主啊，求你将我们里面能够恶念，求你借着你的自己的道哦能够除去。主啊，为我们造正清洁的心，为我们造正直的灵。孩子，向你感恩和赞美。给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今天就是讲到我们的生活。主啊，求你今天用你自己的道哦，使我们里面真能够哦活出基督，使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与我们同在。感恩你，赞美你，与你自己的孩子同在。你也除去一切的拦阻，除去一切的搅扰。感恩你，赞美你，祷告恳求奉主圣名，阿们。哦，亲爱的家人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是历代志下36章，以弗所书第4章啊，行恶被掳，脱旧换新，重建圣殿啊。我们看到今天两边的圣经就是啊，拆毁和建立啊，让我们知道犹大幕后啊，犹大幕后的这些君王哦，他是非常的可怜，他不效法啊他的列祖约西亚专心来侍奉神，来行恶。加上犹大正处于这个巴比伦与埃及南北国两大强国争霸的洪流当中啊，犹大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他终因离弃神而被掳啊。今天有多少神的子民也在不同的一个处境下面被掳啊，让我们知道这边保罗就叫我们在真道上能够被建立啊，以福音的真理啊，以主的道啊，使我们能够啊，今天保罗勉励以弗所的教会啊，今天同样勉励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真道上站立得住，站立得稳啊。这是两边的圣经哦，我们看历代志下36章。历代志下36章啊，今天圣经就告诉我们哦，他这个啊南国的犹大，他经历这样的一个衰败哦啊，是因为怎么样呢？就是他们经过了这个被掳，他有前后有3次，第一次是尼布加尼撒元年。公元前497年，第一次被掳就是先知但以理也在其中啊，但以理是第一次被掳里面的人物。那么第二次呢，就是尼布加尼撒啊，第8年，就是约雅金王年间啊，就是将极度的会众挪到巴比伦。就是以西结也在被掳的民众啊。第三次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第18年啊，就是 犹大王西底家年间，当时呢先知耶利米劝就是王呢要投降巴比伦，但王的意思呢就是不愿意投降啊，他经常的私底下问耶利米耶和华怎么说啊，所以他也知道这个耶利米是真的先知，上帝真的仆人，但是他没有尊道的心啊啊！后来呢，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就杀了他的众子，挖了他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你看，很悲惨啊，一个国家啊，就是遭到这样的灭亡啊！啊，后来就是留下民中最贫穷的，他们修理葡萄园这些事。啊，犹太这个地，圣经后来怎么说呢？地享安息啊。啊，他们经过衰败，让我们知道就是后来呢，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副作王，就是国家的一个决策的一个机关啊，国民约哈斯呢又名呢是沙龙啊。那么圣经在这里就提到，因为耶和华论到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啊，沙龙呢在列王记下23:30就是约哈斯，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不是约西亚的长子啊，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继承父亲的王位的。那时呢给我们看到他是做王做了3个月就废去王位啊，犹大更被罚怎么叫大量的经营。那时呢圣经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恶神，他一点不像他父亲约西亚被带到埃及就死在那里啊，让我们知道呢就是埃及王在那里又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塔量的，金子1塔量的。埃及王尼哥利约哈斯的哥哥约伊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改名叫约亚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介绍到第一个君王约哈斯啊，求主怜悯我们啊，他们没有了自由，没有了尊严，没有了自由啊。圣经在约翰福音8章告诉我们，天父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就得自由。你看罚了那么多金子银子，所以就让我们知道财富不会死，财富给人带来可能有一点富有，但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在主的道里面遵行主的道啊，那么这个人就是自由的，不被偶像不被罪恶所捆绑啊。让我们知道啊，这个君王呢他不效法约西亚啊，约西亚他做王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大王室也是很败坏的，因为他做王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呢？他的父亲啊，我们知道是亚门，他的爷爷啊是马拿西。在历史上啊，这两个君王是非常败坏的，马拿西很败坏的啊。他做王的时候，约西亚根本没有给他一个信仰的一个榜样，没有给他一个亮光啊，这是给我们看到南国犹大整个是黑暗的，整个是黑暗的。这个王室啊，说到信仰啊，整个是已经是非常的堕落了。 当时孩子看到这个约西亚，我非常感动啊。圣经提到他的时候，他八岁登基，你看八岁还很小啊。啊，圣经提到第八年，他就来寻求大卫的神，那时候还只有16岁。啊，16岁、20岁、26岁，他进地进殿，洁净的净啊。我们看到他站在王的位上，念约书给百姓听，站在王的位上。圣经有一句话这样讲，哎，让我们知道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他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啊，他是一个黑暗中的明灯。啊，当时呢，接下去的君王啊，他的儿子、他的孙辈就没有效法他，所以呢，求主怜悯。那么约雅敬他也是一个无道的一个君王，被掳到巴比伦。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约雅敬的公元前499年，他在位就是11年，总共就11年。在位第4年，尼布加尼撒王攻陷耶路撒冷，但以理就在，让我们知道但以理在其中啊。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为他伤痛啊，他仍然不觉悟啊。我们看到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当国家要面临着这一个那么悲惨的一个王国的命运的时候，神都兴起不同的先知，不同的时代里面，神就借着上帝的仆人对他们呼吁，对他们呐喊，对他们发声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呢啊，结果呢，尼布加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证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敬接续他做王。你看，让我们知道约雅敬啊，4到8节啊啊，在历代之下36章第4节啊，我们看到11年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生涯啊。在耶利米书22章13到19节这样讲，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户人，他说我要为自己盖王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富强板是镶柏木的，楼房是当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镶柏木楼房真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啊，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让我们知道啊，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啊，圣经就让我们知道啊，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哀哉我的哥哥，不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啊，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啊，正如耶利米书预言的。所以耶利米书36章30节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耶和华怎么说？他后裔中并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你看接下来谁呢？接下来就是约雅敬。 约雅敬也是无道的一个君王，被掳到巴比伦，是公元前489年啊，他是3个月做王。而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8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我们一个人啊信仰和外在行为的一个见证。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行为，上帝用什么来鉴察我们呢？而不是人眼中的。当你人眼中也是一个方面，圣经叫我们马太福音第5章啊，圣经说晨照在山上是没有隐藏的啊，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动力呢，基督徒的行为是行耶和华眼中是非常重要的啊，人眼中看为善的，神的眼中不一定。约雅敬向尼布加尼撒投降之后30年的光阴，在巴比伦的雾中度过，这是非常悲惨的事。尼布加尼撒死后，他被放出监啊，这是给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25章27到30节提到。后来呢，就尼布加尼撒差遣人将约雅敬和叔叔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敬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你看西底家呢，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也是行耶和华言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你看西底家，西底家11到19节，就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在这里已经提到的是第4个君王。西底家公元前488年继位啊，那么给我们看到的纣王就是11载，为人软弱啊，就是屡次呢投靠埃及，叛逆巴比伦啊，巴比伦大兵围城啊，要讨伐他。啊，以色列人原来就是埃及的奴隶啊，所受的虐待啊非常痛苦，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就知道啊。但是呢，今天又与埃及怎么样为奴啊。我们看到神的百姓被奴有2个原因，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依靠外邦的势力啊。今天就让我们知道，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与世俗为友，与世界为友啊，埃及不是我们依靠的啊。我们看到呢啊，圣经呢就是耶利米用神的话劝他，他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啊，就是他不愿意悔改啊。他经常私底下问耶利米，耶和华的话有领到吗？而耶和华怎么说呢？啊，当时呢，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执着神启示，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这是给我们看到西底家的外交政策，这个君王他是举棋不定的。他初期接受埃及的援助，法老尼哥死后，他转而投向巴比伦。啊，在耶利米书51章59节就说到，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4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里亚的儿子西莱亚与王同去，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最后又破坏誓言，转与埃及结盟啊，就是反映出西底家他缺乏政治的才能，他行事他不肯归附神啊。圣经告诉我们投靠耶和华啊，投靠耶和华甚是依赖王子啊，投靠耶和华甚是依赖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证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啊，求主怜悯啊，这是圣殿啊，这个圣殿被污秽啊，就是让我们看到啊，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圣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怎么讲呢？他说这殿就是你们 是我们里面心灵的殿啊，求主来解禁啊，啊，我们里面的圣殿啊，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欺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啊！你看啊，在这里啊，在这里啊，就是对上帝的话语的一个态度。神从早起来差遣使者，从早起来，但是他们欺笑、藐视、讥诮啊！你看啊，对上帝的话语，其实一个基督徒，有时候一个人呢、啊，就是用他对上帝的话语来决定他的侍奉，真的，真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人从蒙召开始对上帝的话语一个敬畏的心，一个侍奉者在神面前侍奉的态度，就决定了他侍奉的命运。那么一个人呢，对上帝的话语的态度决定了他的生活，所以呢，一个人对上帝的话语的一个态度呢，就决定了他的行动啊。让我们知道西底家啊，他西底家这样的一个结局呢，就是因为取决于他对上帝的话语啊。这是给我们看到的啊。所以耶和华是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允许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你看在这里就提到耶和华殿里的东西，耶和华殿里的东西是非常尊贵的，耶和华殿里的器皿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描述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在以撒记一章七到十一节就提到啊，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当在神面前恐惧战惊，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被掳啊，有没有被掳呢啊，我们有没有宝贝啊，被掳啊，生命里面那个属灵的宝贝被掳呢，我们那一个起初的单纯，起初的那一个追求，起初的那一个火热的心，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移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你看啊，在这里就提到啊，这是上帝的眷顾啊。你看地享受安息啊，在这里就提到那一个，就后来在利未记二十六章二十七到四五节，四十五节啊，就提到二十五章提到一到七节啊，就是安息年啊，犹太人不理会神的律法，因此他们的结局就是掳到外邦。安息年就是地土地得到了安息，进入安息啊，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啊，神叫他安息，在神创造的时候，神 最后一天早上啊，让我们知道很有意思啊，人就是先安息，神给人就是先安息啊，我们看到呢非常不容易啊，这个安息啊，人要做到安息是非常不容易啊，你看啊，神要人安息啊，神要人在一切的事工面前，神要人安息啊，人不能安息啊。你看以色列民间嘛，拿这个事情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四到三十四节啊，没有安息啊，啊，没有依靠神啊，所以呢，求主怜悯我。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有安息吗？神把他们赶出去啊，神要我们在基督里面享受安息，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负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在这里呢让我们知道，我们去思想孩子呢很感恩为27、28号我们这里的语众的一个培训会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有200姊妹聚会啊，很感恩啊，你知道吗，我没有安息啊啊，一个阿姨语音发给我，她说有一个阿姨跟她说，到了早一天培训会的时候，另外一个阿姨啊语音跟我讲啊，你说我有安息吗，我醒过来的时候，夜里我真的睡不着，下半夜我想稍微再眯一眯，3000多了眯一眯呢我眯不着，稍微让我休息一再休息一点点我睡不着啊，我知道我在前面第一个上午是我主持，我真的没有安息，我想什么呢，工人不知道来了没有，有没有人去接待他们啊，接待我们是安排起来了，后勤已经安排起来了，还有我在想啊，我想什么，我想啊，这个声音楼下不知道会不会听到啊，很多的事啊啊，第一天7点多我到的时候，下面就有门口就已经这个路口就已经有姊妹站起来了，第二天没人，我说楼下怎么没人，第二天我稍微迟了一点，比第一天迟一点，当时跟聚会的时间是还是早的啊，没人啊，他说你都会走了，我说不是啊，这个车子停在里面就很糟糕啊，电瓶车自行车我怕进入这个巷子里面，这个停起来还得了啊啊，后来有弟兄视频放出来有几辆了，哎呀我感觉想想啊，万一人过来了，哎呀我应该要先站出来，后来啊我跟那个跟我一起同工的这个姊妹，我跟她讲，我们碰面的时候我跟她讲啊，我出来你要第二个出来，我万一呢我去进去谈话你要第二个，我就跟她说，哎呀我不能让工人有事的，这个工人啊我把他邀请过来啊，你说啊这个很多的不过人都是软弱的，主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两天的培灵会啊真的是神的恩典啊，平平安安过来，你知道里面多么热闹啊，祷告啊唱诗啊敬拜啊，里面热闹、人家跟我说外面听不到声音的，楼下听不到声音啊，旁边的能听到，旁边听到没事啊啊，没事啊，他们也是一个聚会的地方，没事，楼下听不到最重要。你说这两天啊，做个办这个喜事已经过去了啊，给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安息啊，我们也需要。其实呢，人很多的时候没有安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东西。神叫我们在一切环境里面安息，以自己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安息。神的百姓拜偶像得罪神离开神，他们就没有安息啊！如果我们活在一个属天的一个境界里，我们就会有安息啊！波斯王居鲁士原言，耶和华我要 应应见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被激动波斯王居吕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波斯王居吕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他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你看啊，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啊，天上的神，天下万国，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啊，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啊，掌管历史的神啊，让我们知道呢，神兴起波斯王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就是神的子民，他的命运也握在神的手里啊。圣经有一处这样讲：犹大存到永远，耶路撒冷会存到万代。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我们以弗所书呢，给我们看到这一卷圣经一到三章前半部是注重一个教义方面、真理方面，四到六章的后半部是注重生活方面。其中他讲到侍奉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征战的生活啊。前面三章热门的一个字就是恩，后面三章热门的字就是形式，所以这个次序不能倒转的啊。那么以弗所书这个第四章呢，他给我们看到，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蒙召呢，我们说出了一个四方面的意义。我们第一是从世人中被选召出来归给神的意思，第二蒙召是我们是这个选召是出乎神，人是被动的，我们得救就是本乎恩。第三，唯有肯顺服答应神选召的人才得有份给我们看到神选召我们是要我们得着一种特殊的身份，去执行某种特殊的任务那么就让我们知道，第四，基督教与别的宗任何的宗教不一样的别的宗教是有要求，没有给人一个得救的一个恩典，但是基督教不只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它是恩典在先，他对我们的要求在后。所以在这里讲到与蒙召的恩相称，就让我们去思想圣经里有一个人物他蒙召的时候他出去，他蒙了恩召以后，他用他的行动去回应，用他的生活去配合，是谁啊？亚伯拉罕让我们知道他的蒙的恩典与行出来的生活配合起来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神在他身上的荣耀。这个相称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配合的意思。你看保罗的一生，他真的是付了很大的代价与蒙召的恩相称他让我们知道他为主坐牢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哥路西书都是保罗监狱书信，他没有后悔，反倒更有力的劝勉弟兄姊妹。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叫我们怎么样用凡事谦虚。这个谦虚呢，我们常常是很难的，我们在一个事情上谦虚，但在另外一个事情上就不谦虚了，就不谦虚了。奥古斯丁怎么讲呢？他说我们今天灵命的进步学习有三，一步学谦卑，二步学谦卑，三步还是谦卑。温柔，温柔就是内里的柔和。你看民数记十二章讲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这不是别人讲，摩西自己讲的摩西五经是他写的，圣灵叫他写，写到摩西谦和，你看谁能这样呢？摩西经过迷殿四十年的一个造就摩西本来一个拳头能把埃及人打死的， 但是经过塑造以后，他的血气、他的个性在尘土里面衰微。衰微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这个希波拉，他的一个婚姻可能给他是一个造就。后来呢，他成为一个极其谦和的人。摩西啊，让我们知道呢，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啊。温柔是拿起来轻轻的，放下去也是轻轻的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虽然被囚，他仍然勉励以弗所的教会。那一边呢，拉斯呢，他虽然坐在一个君王的宝座上，他辜负了神的恩，其实他的位置、他的生命与他作王的位置是不相称的。在这里，今天的圣经就讲到相称，其实是不相称的。那边的君王是不相称的，让我们知道呢，就是还有讲到忍耐，忍耐呀、就是非常不容易，就是长期在一个世界的折磨里面，他能够在世界的折磨里面，他不屈服在情感下面。我们如果屈服在情感下面的话，我们人就不能够忍耐，我们不能够忍耐周边的环境，我们也不能够忍耐在侍奉上，在我们生活上可能面临着不同的压力啊，我们不愿意去忍耐。但是圣经里讲到的忍耐是凡事忍耐，恒久忍耐。凡事忍耐是范围问题，恒久忍耐是时间问题啊。在这里呢，就竭力保守就是竭力保守就是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是合一，是生命的合一，不是组织的合一。这个合一不是外面的外表的良合，这一个合一就是内心心灵深处的良合，不是形式，不是肉体，是心灵的，是信仰的，是在真道上，在奉主的名里面的合一。也就让我们看到，没有人能够创造这种合一，因为它是圣灵的合一。要达到这个合一，是放下自己，我们的种族、文化背景、宗教的背景，包括基督教外和基督教内的背景、生活的习惯、个人的个性，都没有几个人是完全相同的，你知道吗？教会里不论有多少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原生家庭不一样，成长环境不一样，他所接受的这一个就是文化的背景和教育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么不一样的人走在一起，你说难不难啊？这个合一难不难啊？你叫那么多人除了祷告、听到唱诗敬拜，我们盼望人家哪能少说话，真的少说话。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你看非常难哎，你很开心啊，这个见面有讲话，一定要讲话，一定要给他们讲啊，要打招呼啊，要见到啊，很开心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嘛，神今天达到啊一个非常不容易。这个合一的要素就是让我们知道四到六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灵受了同样的生命，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一个生命圣灵只有一个，同一的灵就是这个灵把我们带进同一的身体里，基督的灵一定把人带进基督的身体里，不然的话那就不是基督的灵。还有呢，我们两个一了，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就是一望啊。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基督死里复活重生我们是我们有怎么样存在天上的盼望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活泼的盼望，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这个将来的基业 啊，丹麦的大哲学家齐克果他这样讲，如靠耶稣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的盼望不是指向永恒的，我们做基督徒比做其他人更可怜。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保罗就这样讲啊，他说如果我们的指望是在今生的，他说我们做基督徒比做任何做其他人更可怜。所以今生我们领受了永生的地位，我们有一天肉身生命结束的时候承受了永生的实际。那么一主，我们只有一个主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啊，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啊，你看啊，马大不知道玛利亚，我忘了啊，他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在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看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他是工作的主。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我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分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的主是救赎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啊，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们的主是审判的主，是独行状十七章三十一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啊。一主啊，你看啊，约翰曾经在这个海边打鱼的时候，耶稣下这个命令啊，他说是主，一信就是以基督耶稣的救恩为根基，一席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受洗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最后就提到一信一席一神，我们只有一位神啊，这一位神就是永远可称颂的那一个三个位格中的啊那一个，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啊，就是一到六节竭力保守合一的心，那边就是弃上行恶啊，死与一国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就是恩赐有足量给个人啊。圣经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恩赐有足量给个人，他掳掠了并掳掠去的，把他掳回来以后就把恩赐赐下来。那么这些被掳回来的是谁呢啊，让我们知道蒙救赎的人，上帝的选民啊啊。那么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在这里提到恩赐啊，圣经怎么说呢啊，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啊、那降下的是原生诸天之下啊，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啊，我们的主是充满万有的主啊。在这里就提到，你看啊，恩赐呢就是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诶，有使徒啊啊，在这里特别提到使徒啊，使徒是谁呢啊，就是他们是建立教会的啊。但每一种恩赐它是从圣灵的供应而来的啊，特别提到有使徒啊，所以求主怜悯我啊。使徒是神各样的恩赐赏下来啊，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需要这些恩赐，在建造基督的身体上给我们看到，使徒不只是一种恩赐，更是一种职分啊。使徒主要的任务是见证基督复活，建立教会。那么使徒接下来有先知，先知就是由神启示通达灵异的，就是重在讲道造就安慰人，圣经也特别提到做先知讲道。还有呢，传福音，传福音按照 就是神基督，就是十字架的这个救恩，救恩的福音。罗马书一章第一节提到，牧师就是牧羊者，牧羊教会的人，教师有解经恩赐，能造就信徒，学习侍奉主的人。如果作为一个教师，他是不会查经，他不会就是讲台上他不会做出口的排领会的，那是不可以做教师的。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教师就是能够造就信徒的啊。在这里呢，十一节特别提到，就是圣灵赐下的这一些职分，而让我们重点，让我们注意一下，就是圣灵比圣灵的恩赐更加重要。上帝把圣灵赐下来，是比上帝把圣灵的恩赐赐下来更加重要。今天教会有时候有一些毛病，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有了圣灵的恩赐，我们就可以啊夸耀，以为自己活在这一个圣灵里面，这一个生命是相当好。我们要知道，圣灵的恩赐不能代替来比圣灵的本身，圣灵的恩赐是出于圣灵，但是这一个圣灵的恩赐，神赐这个恩赐是圣灵工作的一部分啊。圣灵是赐恩赐的灵，那么圣灵的恩赐是侍奉所需要的相当一些侍奉上的一些能力，神赐下来。但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只要恩赐不要赐恩的灵，这是非常可怜的。今天多少人很羡慕很在乎有恩赐，但是他不知道啊，与圣灵一个生命的一个了解一个关系啊。我们要知道啊，基督徒特别提到，在这里特别提到，就是前面提到就是有使徒有先知，在这里还再次提一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两处圣经就提到啊，把使徒放在先知面前，你根据时间的程序，历史的程序，应该是先知比使徒早，对不对啊？但是为什么把使徒放在先知面前呢？在两处的圣经里面，因为不透过使徒，你没法了解先知，你透过新约明白旧约啊，教会借着使徒明白先知，也就告诉我们律法预备福音，先知预备福音，耶稣就是福音，使徒把人带回福音，所以先知是一个基础啊，是基础啊，是最少的啊。那么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十二节啊，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各尽其职啊。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这里七到十二节就给我们看到足以复活，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边呢，那边给我们看到通通一盘散沙，全国被掳了，就是国不国了，国家不完整了，被掳了啊。在这里就是建立身体，那一边就是拆毁啊，行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让我们知道呢，这谁建立呢？就是圣徒啊。圣徒这个词什么意思啊？就是圣洁的人啊。我们今天是站在圣洁的地位上，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啊，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领域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啊。那么怎么样呢？就是基督的这个身体，就是蛮有基督长成的，就是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让我们知道认识神的儿子非常重要。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呢，我们怎么样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就会同归于，我们认识神的儿子，我们就会长大成人啊。 长大成人，也就给我们看到哦，我们就不会再做小孩子啊。在这里让我们知道，给我们看到啊，认识神的儿子就是清楚自己因信而称义。他对自己啊，保罗就怎么样呢？他讲到这里的时候，给我们看到就是成熟的时期，就是让我们知道不是一个年龄的增长增加，年龄灵性的成长与年龄无关的。雅各书第一章提到飘来飘去，被风吹动飘荡，怎么样呢？为什么飘来飘去？因为小孩子就是这样啊。你看啊，这个保罗啊，从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从经历海浪的危险的时候，保罗不是乘船以后登上一个岛，这个岛叫米利大嘛，由于天寒生火取暖，而火冲出来一条蛇咬住保罗的手，土人就说他一定是个坏人。他虽然怎么样上来，从这个船里上来难逃报应，他的手呢马上会肿起来，扑倒而死。看到保罗好咚咚的手没有肿起来，立刻改变说他是个神。你看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这个就是小孩子啊。小孩子就是这样啊，小孩子缺乏自制的能力啊，没有自制的能力，很容易冲动啊，自服己心的长无取成啊。小孩子怎么样？小孩子就是给我们看到情绪不稳定的啊，小孩子生命是很肤浅的，很表面的。所以在这里叫我们不要做小孩子，你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属于从各样的异端啊。异端一讲就被掳了，十三到十四节就是我们不要随着异端，我们要满有基督的圣量。那一边呢？那边为什么国家会被掳呢？从君王到百姓啊，全国被掳呢？为什么宝贵的器皿都被掳呢？就是他们没有主的圣量啊，没有主的圣量。先知讲话不听的，上帝的话不听的啊，在这里我们看到。所以我说现在主里确实都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虚妄原文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虚空愚笨的意思。什么叫做虚妄的心呢？就是没有敬畏上帝，以自己的幻想，以自己的欲念来代替真理，这个叫做虚妄的心啊。虚妄，一个人在虚妄的中间，他就存心靠自己不靠上帝啊，存心在理想中间啊，尽量发挥自己罪性的行为，对神没有敬畏啊。这样的人呢，圣经说到了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啊，啊，隔绝了，与神隔绝了啊，心里刚硬。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一个生命与神隔绝啊，与神隔绝，生命就是心里刚硬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求啊，主啊，把我们里面那一个刚硬的心除去啊，石头的心除去啊。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使徒行传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啊，以西结怎么讲呢？以西结书啊，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我也赐给他们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你看神这样讲啊，接着以西结，从我们的肉体中要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啊，人心不再柔软敏感了。所以求主怜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培灵会啊？如果教会没开培灵会，有些人会问起来，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些人会问起来呢？我想想，这些人觉得心灵也有需要啊，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蒙光照啊，需要会众进行讲台对我们讲话，真的这是很重要啊，给我们看到呢，我们里面能够对上帝有反应啊， 但是呢，圣经怎么说？良心丧尽了，放纵私欲，贪心，种种污秽，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在这里出现好几个动词。你看啊，我们今天包括在使徒行传24章16节，我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良心丧尽就不知道痛苦了，不再有感觉了啊，放纵私欲啊啊，就是人里面的这个肉体呢没有圣灵的控制，任性的浪漫放纵私欲，背后有一个动力，这一个动力是什么？人背后这个私欲情欲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啊，以弗所书第二章讲了，那个掌权者运行在人心中的那一个邪灵啊，这个撒旦的力量推动人的情欲，所以求主怜悯我，但愿主的道能够掌管我们，能够管理我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是学基督啊，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就要脱去我们行为上的一个旧人。这个旧人是从亚当而来的旧生命啊，旧人就是给我们看到了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亲爱的各位，叫我们脱去我们的旧人，这旧人跟新人是对抗的啊啊！我们看到新人就不一样了，在新人的里面有新的性情，有新的方向啊。彼得后书1章第4节说啊，我们脱离从这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啊。那么穿上新人，新人仁义圣洁，这个基础就是真，没有真理的话做基础的话，这个圣洁仁义就是假的。那真理的仁义以真为基础，罗马书8章2节是生命圣灵的律要在基督里释放我们，15到24节就是脱旧换新，仁义圣洁，那边就是刚硬犯罪，彻底拆毁，彻底被拆毁了啊。我们看到在这里就讲到拒绝一切的谎言啊，个人与灵舌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呢有一些话呢如果不合乎事实啊，或者是有一点点事情，我们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要去把它纠正过来。用无心讲的话也要纠正，更何况是故意去撒谎，故意去违背事实啊！我们的言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生气不要犯罪，说明生气跟犯罪是不一样的啊！啊，但我们有时候呢，圣经里讲到一个逆怒。一个是易怒啊，一个是邪的怒气。耶稣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这个是易怒啊。约拿也发怒，这个是邪的怒气啊。生气不要犯罪啊，所以呢，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我们怎样子呢？我们要知道，亚里士多德这样讲，人生气是难免的事情。需要到适当的程度，在适合的时间，要有对的理由，用对的方法生气。戴翁夫人在人的里面，她说骄傲是最后死去的，在人的外表行为上脾气是最后死去的。一个人若真实的向及时，就没有怒气了。我们很容易的，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老旧人老我，有时候活在亚当里面的人，有时候很敏感，很敏感啊！这个敏感会使我们带来一个不良的情绪啊！盖恩夫人还怎么讲呢？他说：“有的人充满了恩典的高友和安息，进入了亮光和爱的道路上，就像他们属灵的生命似乎好像已经登峰造极了，
其实是错了，其实在他们里面还有怒气的冲动，他们所以不发出来，是因为恩典的当天有一种奥秘的能力将怒气压住。我觉得讲得很对啊，如果一放松立刻就要犯罪啊，定温柔其实是因为没有东西去刺激他们的缘故，一种没有证实过的温柔不过是假冒，他们想他们的脾气已经死了，其实是睡在那里啊。盖恩夫人讲的其实是睡在那里，没有什么激动他罢了。其实给我们看到了，真的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经历吗？啊，我们去思想，也不要不可给魔鬼留地步。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在这里讲到偷窃，偷窃有几个方面啊。因为孩子呢，这个啊，以弗所书呢是分享好多次了。一个人偷取真的是当小偷，这个是偷窃。第二个偷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囤积很多过于他所需要的东西，他没有需要这么多啊。这一种基础呢，也是一种偷窃，我不需要的东西嘛，是别人迫切需要的东西，这种不是偷窃吗？人家很需要哎，他没有需要这么多哎。第三，一个人活在世上挥霍无度，也是偷窃。他捐出是少许，帮助这个充满迫切需要的世界，没有做出任何的付出，任何的舍己与牺牲，为自己大量的积存服装、房屋、旅游、珠宝、饮食，这个也是偷窃。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最明显的偷是偷什么？偷神的荣耀，偷神的时间，偷神的恩赐，还有偷什么？该纳的没有纳，该奉献的舍不得，这也是偷。所以呢，让我们知道。好，我们看下面啊。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等候什么？得赎的日子啊！我们是不要叫圣灵担忧啊，让我们知道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照顾我们，光照我们，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这是很重要啊。所以呢，让我们知道呢，有一切苦毒恼恨愤怒燃烧回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有一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好，让我们看到呢，这边的圣经就是除掉苦毒。我们肉体的当中，我们人没有可夸的啊，有时候真的会恼恨啊、愤怒啊、回谤啊，就是我们亚当里面的，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啊。除去这些，等候得赎，那边就是被掳归回，重建圣殿啊，重新去鼓励王。啊，让我们知道啊，在那一边就地也享受安息了。好，我们看这个小文的圣经，小文的圣经是传道书第二章，启示录20章第六节，未及劳碌不分，未及劳碌不分，未足劳苦有福。好，我们看启示录20章第六节啊。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时候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你看啊，在这里啊，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应许，就是头一次的复活，在头一次的复活啊，有份的有福了啊，让我们今天圣洁来侍奉主啊！ 我们看到呢啊，《传道书》第二章就讲到未及全空的啊，为主呢给我们看到有福的。我们看《传道书》第二章，《传道书》第二章，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啊！谁知啊，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啊，在这里来吧，有什么意思呢？来吧，就是好像有上动的意味啊！啊，在这里呢提到，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用如何持住愚昧，等我康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你看，在这里大家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这四个字，我为自己，我为自己啊。我们就想起所罗门建筑的成就啊，葡萄园啊，这当时第四节特别突出四个字，为自己，就是显露出内在的一个动机。我为自己建造房屋，我为自己建造栽种葡萄园，我为自己修造院囿啊，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木树，我为自己挖造水池，用于浇灌嫩小的树，我为自己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许多，牛群羊群啊，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你看第八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你看为自己啊，我们今天能想到自己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啊！你看啊，这个为自己，其实为自己有一天什么都没有。你我们为主，你都有，为自己，这是人内在的动机啊！啊，这是很可怜的啊！圣灵是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亲爱的各位，当我们读自己圣经的时候，是我们去思想为自己，我们今天到底是为自己呢，还是为神，为神而做，这是很重要的。你看所罗门日光之下很多的忙碌，很多的建造啊，求主使我们真的能够为他而做，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瞧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你看虚空吗？都是虚空啊，啊，没有给我们地上的一切，我们没有什么能够带走的，没有能够带走的。所以呢，人就是这样啊，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在地上啊，在地上啊，一直在那里忙碌啊。查看啊，他说我查看啊，十一姐说到查看，就是我面对啊。面对，面对事实啊，给我们看到，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我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啊，这是做智慧人。啊，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你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比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比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啊，让我们知道吧，你看到啊，让我们寻求智慧啊，啊， 智慧啊！啊，什么叫智慧呢？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属天的一个智慧，像雅各书雅各讲的，从上头来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这是很重要的。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啊！智慧人与美人一样，永远不能记忆，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当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不分啊！啊，所以十八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你看啊，在这里就是很现实的，人什么带走呢？什么都带不走。劳碌啊，人在生命问题上的挣扎，还有人在肉体上的一个劳苦啊，给我们看到十九节啊，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你看看，人走了，这个下一代到底是敬畏神的呢，还是一个败家子呢？都不知道的啊！对生命啊，他往后啊，子孙可能会毁坏先祖的一个基业，他根本不知道。而聚成人并不保证人会继续成功，不知道的啊！让我们知道呢，故此我转向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分，这也是虚空，也是大谎。人在劳碌下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什么都得不着，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也不心也不安啊，这也是虚空啊。到底我们为谁劳苦是有价值的？在这里我们去思想啊，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也就告诉我们在主以外的啊，在更多前书四五章五十八节啊，务要竭力多做主工，在主里面的劳苦，我们的人生在主里面，我们就不会虚空啊。我真的很羡慕啊，这一位阿姨，两个上午是她讲，两个下午是年轻的，稍微年轻一点，跟我年龄也差不多。两个上午啊，一个上午啊，两个小时讲到，还要带会场领会。哎呀，七十多岁了，我真的很羡慕啊！我觉得他这样的声音啊，这样的身体，你说感恩不感恩啊？啊，这样长时间的分享啊，从九点一直分享到十一点，十一点再复祷告到11:30差不多啊，真的啊，给我们看到啊，我们看到啊，真的啊，我们求主给我们啊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人莫强如吃喝啊，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啊！啊，我们要知道啊，求神给我们敬畏神的智慧啊，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这也是虚空，也是不分。好，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祷告啊，就是我们听了今天的圣经，我们去思想啊，我们有没有基督的那一个生量啊？求主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啊，我们今天神家，我们是不是在七个一的上面？我们合一吗？我们同心吗？我们在主面前祷告。那一边啊，四个君王都是行恶的君王，被掳到巴比伦。求主今天怜悯我们，我们祷告。